我这一次会侍奉训练，会让大家有一个问题解答跟讨论，因为不时的有弟兄姊妹会私下问我们问题啊，我也有的时候会听见有些弟兄姊妹是问别人，当然问别人很好，不过他们问别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没有机会问牧师，或者是不敢问牧师，或者像这一类的，所以我想让大家有一个公开的机会可以问，很好。可是我收到的，我觉得好像可能有一些平常说没有机会问我的人，还是没有问这个问题。我一共只收到差不多十位左右的问题。你看见第一到第九页那个是这一个多礼拜来我收到的问题，大概有20个左右的问题。我编的号，比方你如果看到3/1、3/2、3/3，那表示是那个人问了那么多问题。OK， 有的人一个人问好几个问题啊。那编号是按我收到的先后次序，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收到的第一个问题哈。那所以我这一次就按这个次序，我就没有另外把它按种类区分，因为按种类区分有时候也不好区分。那有少数我收到2-3位用 email 问我问题，有的人署名，有的人没有署名，但他们的问题有一些我觉得有一点牵涉比较广泛也需要一来一回的讨论，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提出的话可能会不会做得很周全，所以我就私下跟他们通了几回的 email 回答他们的问题。那所以放在上面的是多半我收到的问题，我也已经写了一点回复。我有一点稀奇来这么多弟兄姊妹，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已经收到或者本来就知道会收到我的写的讲义。你还是来，你希望我讲义之外还多讲出东西来吗？从第10页之后到14页那5页是我不是嫌大家问题不够多了，而是我觉得有一些我过去回答别人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人喜欢知道，我就有一部分我问了当事人他们也允许我，因为我想我问的那些问题应该不会有人猜到是谁问的，那事实上那些人也并其实他们也不介意知道是谁问的，我想因为都是一般性的问题，我放在这上面的应该是也有一些人会有的问题，那我没有把那些全部弄出来，那个我如果曾经回答人家的问题全部弄出来，我大概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因为我有很多这，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他们如果是用电脑、网络跟我，写信的话，所有的信件我都有留底的，不是要留什么证据对你不利了，但是留底我觉得有帮助，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会来找你。说8年前我问过你这个问题，我怎么记得8年前他问什么问题？所以我有记录，可以他如果打电话来，我还可以一边查一查那个记录，然后一边回答他。所以有时候你们如果给我打电话讲类似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电话那一头我大概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蛮有帮助的，因为一般弟兄姊妹。一些人他们希望牧师好像只为他们一个人存在，希望他们完全记得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家有什么事，3年7个月前他问过一个他孩子发生什么事情，希望我记得。所以如果我有这个记录可能对他们是一个造就啊。无论怎么样，我放了一些随意挑选的一些东西上去，我也没有时间找更多的东西放上去啊，稍微整理一下，希望对大家还是有帮助。那我今天已经写很多写在这上面，一共有14页，我猜想我没办法在聚会当中跟大家还一一的详述哈， 但是我尽量看看能不能媒体还是稍微都触及，好不好？我们谈到哪一个问题的时候，不一定是你问的，如果你觉得我的回答你觉得还有一些探讨的空间，或者是有衍生的问题，随时举手就可以问，好不好？回答不回答由我判断，你不用担心，你就举手问就好，不需要担心你问的合不合适。那我也必须清楚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无论写在这个讲义上的，或者我口头要讲的，我们应该多半都不是完全的答案，也不会是绝对的答案。因为我们一般会问的问题多半都是属于有斟酌的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是弟兄姊妹应该要明白的事。我们会产生的这一类的问题多半属于这个，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听见有人教导，无论在书上在哪里听见人教导一些事情，比方教养孩童啊，遇见什么事应该怎么样啊，你的工作要怎么样啊，像这一类的事情他们讲得非常绝对，你也把它当作参考就好。也许他讲得非常好，可是任何这一类的教导都不会对每一个人适用，也不会对同一个人的每一个状况适用，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多半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是绝对的道理，那一些就我的了解跟经验，通常弟兄姊妹比较不会问那种问题。至少我没有听过有人问我说我可以不可以杀人，我可以不可以贪心，通常不会这样问的。可是他们有可能会问说那样做算不算贪心，这个有的时候有斟酌的空间，对不对？我们就需要去探究你那样做你的动机啦，你的想法啦，还有因此牵扯到的别的事情啦，然后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吗？懂不懂我讲的是，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要多想这些事情才会更多的得着智慧也许逐渐的你不需要问别人那么多问题，甚至你慢慢你也可以回答别人的问题啊。就像以前我们提过的，有人讲的一句话，他说知识可以存记，智慧要把事情想透。知识是可以存记的，可是我们给大家的东西有一部分是知识，但是不会每一部分都是知识，有许多是智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遇见不同的情况，我们要斟酌怎么样是最合宜的，是合神心意的，是对人有益处的，这个是智慧。所以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呢却必须把事情想透。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属于有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可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慧的人。我们有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那是一个有名的女诗人，十九世纪有名的女诗人 Frances Hevogel 所写的那个诗歌的有一节歌词说：“对于我所有的问题，求你以你自己为答应。”就是耶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啊。那这个是对的，当然，因为他是一切的一切。就像你问主日学小朋友，灵巧一点的小朋友，你问了什么问题，他知道说回答耶稣大概十之八九会正确。所以我们的老师可能要一点变化，不要每一次答案都是耶稣的那种答案这个是对的，它是一切。可是我想我们也要留意，我们不要回答人家问题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回答，就说哦，你就是需要亲近耶稣就会解决问题了，你只要爱耶稣，你只要信靠他就会解决问题了。我怕我们不要这样，这个听起来比较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有时候有人跟我提醒说，我们有一些服侍的人，也许在小组聚会或者别的，他们给人常常给人这种答复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一点。虽然你实在没办法说他的答复是错的哈，可是还是要小心一下。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对耶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不过我们的耶稣非常广大对吧，他赐给我们的所有一切我们都可以在那里面找到耶稣，对吗？他竟然给我们那么广大，显然我们回答人家问题也不要就只有一个单一的答案，就是耶稣，好吗？你可不可以详细一点说明你的耶稣在他现在这个问题上面如何满足他的需要？如果你只能回答耶稣，有的时候那个会有点八股的答案，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再讲一遍，就是耶稣是一切没错，可是他也在一切之内，他 他是非常广大，他没有说他是一切，所以他就只有他自己站在那里说，你们现在全部都来得着我，就得着永生，就得到一切。没有，他给我们造了这么伟大的丰富的世界，这个宇宙，让我们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项目、各个领域里面都可以去遇见他，从每一个角度更多的去认识他，对吗？所以我们要回答人家的问题，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更丰富、更广大的人。可是当然还是要专一，不要到头来有一大堆的知识，可是并不一定引向耶稣，那个大概不是最完满的答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不要只回答人家说耶稣就好，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另外 一句话，就是在一些情况里面，事实上我自己遇见在不少的情况里面，确实只有这个八股的回答就是最正确的回答，就是他现在需要的就是耶稣，他需要的就是花一些时间来亲近耶稣，而不是有一大堆他想象你应该回答他 的答案。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怎么样判断什么时候该怎么回答？我想那是智慧，智慧要把事情想透，好吗？所以我们都在学习，所以我今天回答的我已经讲了，可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完全的，可是我尽量试试看。第一个问题是提到在聚会中有的人会因此觉得带来搅扰的事，而且如果是不好的事，那通常我们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而常常可能看起来是好事。比方一个人他经历主，或者他为了自己的释放，他发出一些声音来，做了一个动作问题是有的时候干扰别人。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在探讨说，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就会说，可是我有神的感动，可是怎么样，像这一类的。还有我们有时候就说，哎，不要拦阻他，因为他需要释放。可是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也不要轻易的引用保罗的话说，在神面前癫狂，在人面前谨守。有一些人比较反对在聚会中有这些表现，很容易用这一节圣经。可是我不觉得保罗在讲，在那里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那个话的时候是在讲这一件事。如果是的话，那五旬节那一天那120个门徒都没有遵守保罗所说的这个神的道，因为那一天人家以为他们喝醉酒了，一点都没有谨守，对吧？所以显然不是这样的。大卫也没有在人面前跳舞到一个地步，他的妻子嘲笑他说，你这些婢女的面前肉体有什么荣耀？可是大卫觉得那个是荣耀，神也称许他。所以我相信不是这样子使用那一段话的。我相信遇见我们刚刚这位问的问题，我觉得关键的因素是 the golden rule， 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科玉律、黄金律，就是登山宝训里面那一段话，马太福音7:12，你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你这个简单说就是你要留意，你希望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在聚会中一直的说一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我们觉得会比较释放。好，可是问题是，如果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的时候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哦，主啊，是的，是的，你可能也会觉得很扰乱你，对不对 ？OK， 既然你也会这样扰乱，根据主的说法，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功课，所以我没办法回答说，哎，你声音大声到什么地步会干扰别人，会不好啊？拖多长的时间会干扰别人，这个很难讲的，对不对？我们总是要留意就是了。有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喜欢拍手。你没有办法说拍手不对，那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不是？你怎么能说在人面前要谨守？可是圣经里面明确的讲拍手，并没有叫你去内室才拍手。可是有的人，人家唱诗歌，人家赞美，一直拍个10分钟不停，哦，那个是在干扰别人，他自己拍得很愉快，你知道吗？你就是睁开眼睛看他的样子就很愉快，他拍就很释放这样。除非那个聚会大家都一起在拍，那没有关系。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生命的学习，就是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是追求的一部分，追求不是只有被圣灵充满这些，还包括这一类的事，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有的人会喜欢挥动他的手，通常你如果觉得干扰，不要看他就好了嘛，谁叫你要一直看？好，可是有的人会这样。人家在正在唱诗歌，看着投影啊，他就跪在前面，然后就一直在这样， 那会干扰别人，你就要留意这一类的事 OK、所以不要只是讨论说我做的那个事是不是属灵的，而是说你有没有影响到别人，无论做什么要用爱心来做。我喜欢我们以前五旬节运动以来早期的有一些聚会，他们不像今天有的时候比方跳舞就大家统一的跳，我们那个时候荣教师的时代也是这样，有时候有人特别有感动起来跳舞，通常那个不会干扰别人，而且他们不会一直跳就跳五分钟，不会的，几秒钟而已。可是大家一起跳，当然如果全体都在跳那也不会干扰别人，但是有的时候我参加过有一些聚会，当大家一起在跳的时候，那个带领的人就会鼓励还没在跳的都要起来跳，然后如果只剩下你一个人，他继续讲两三次显然就是针对你讲的那个样子。我参加过像那样聚会，我并没有觉得感动要跳，可是我猜那个带领的人或者旁边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人虽然是讲员他很不释放。我记得后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就跑到我旁边把我拉起来叫我跟着跳，对我来讲跳那个一点都不为难，我不会因此觉得说很不好意思，我不会，那个早在他拉我起来之前二三十年前我们就学过的功课，在荣教师的时代。可是事实上我当时不想起来跳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也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一定要大家统一跳才叫跳，可是既然他们是这样，我不要让他们聚会变成常常想到我这个讲员没有起来跳，所以以后我就尽量跟着他们。你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吗？所以重点不是你要不要跳的问题，有时候你需要考虑别人，考虑全局，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在聚会中常常会发出声音的人今天在不在，希望大家都听见这个道理，否则我们回答的这个问题不太有用，因为下一次你还是会遇见有人这样，然后增加了我们的批评论断一起来，难道他不知道曹牧师怎么说的吗？那就很麻烦。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不时的会遇见的问题，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祷告的时候到底要称呼天父、称呼耶稣还称呼圣灵。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既然有那么多人问，显然经常让人的困扰。我想提醒你一件事，就是凡是跟三位一体有关系的道理让人困扰，你都要把它当作正常的，好吗？不要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比较不了解，或者是觉得好像我很笨啊，或者是好像这是不是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让人困惑的问题。我它本来就是因为关于三位一体我们本来就没办法在道理上讲得很完全，因为它又有三个位格，又是同一位神，我们在地上人跟人之间，人跟动物，所有的受造物没有一样是有这种特性的，从来没有。有时候我们找到一点可以当做一点比喻的东西，水的三态啦，太阳发出光跟热来啦，可是那些都不能完全的说明三位一体，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模型。所以上帝的受造物没有任何一样能够跟三位一体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无从明白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不明白没有什么关系啦。但是圣经对于三位一体的父子圣灵却都各自做了相当明确的一些区分跟申论，特别是保罗写他书信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他好像顺手就写了，不，他虽然即使是顺手写的，他只要提到父、提到基督、提到圣灵，他的那个上下你会发现他有清楚的区分的，我几乎没有看过他混淆的，你知道吗？保罗只要提到父，提到生命的创造者、设计者、救赎的计划、定义做什么事、他的旨意，用到这种字眼几乎都放在天父身上。有时候他用神没有提到父，但是看上下文大家会了解他在讲天父，可是提到基督那就救赎的 成全者，还有救赎的中心，在基督里啊，借着基督，因着基督，靠着基督，类似这样的话，那圣灵更不用说了，他是执行救赎的工作的。但是我们从圣经又一样可以读到，把这三个位格混淆的一些记载，对吗？然后主就是那灵，那就是主跟灵就没有区分了哈。那你在讲主，显然是在讲主耶稣。主耶稣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也是没有区分的。所以我多次在聚会中提到，你要个别的对三个位格都有一些认识，可是再想不好把它搅一搅，把它混淆一下，就是你又有区分又没有区分，这样想办法明白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对祷告也是一样，我相信我们想到天父的时候，可能特别想到他是一位掌管一切，也乐意把最丰富的赐予我们的一位。所以呢，我们祈求的对象，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向天上的父求，对不对？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那是指的向天父求啊。可是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有祈求啊，我们祷告包括了我们跟神的交通，有时候我们的颂赞感恩。如果因为耶稣所成全的工作，我们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感谢你。”难道你可以说不行？祷告要向天父祷告，当然不是嘛！哦，那所以你想到耶稣，哎，他不但是成全救赎，我们向他感恩，而且他也做我们的兄长，做我们的朋友，甚至像我们丈夫一样。那你跟他讲话，讲到亲爱的话的时候，你可以很自然的跟他有这样的交通，不是吗？那想到圣灵他在我们身上运行感动做工，你有时候祷告用不同的词，想到对这三个位格有多一点的认识。可是不要一直都这样，要有的时候忘记这些，称呼什么都可以 OK， 不要过度的去区分它，好吗？不要每一次要祷告就先想说啊，我祭拜一杯永生秘密啊，我这一招怎么称呼才对？不需要这样。我在回答里面举了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比方像如果你会开车，你会懂我的比喻；不开车，应用在你学别的事情上面，大概也是类似的。就是刚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你可能很多的动作你都要想着去做，对不对？我下一面要做什么动作？可是如果你开车开了几个月以后还这样开车，我不太敢坐你的车。你在路上可能要换挡，还看一看下面 clutch 在哪里，这样换，哇塞，那个太危险了。所以到后来你会变成是反射性的动作，不是吗？对吧？那最好我们，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把该踩离合器的时候踩成刹车，对吧？我们还是弄得很清楚，对吗？所以也类似这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称呼谁，我们并不需要一直在那里考虑我称呼谁才对，就是很自然的称呼。可是我们对每一位又都有更多的认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试试看去揣摩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是同一位问了好几个问题，有好几个问题都跟金钱啊、商场上这些有关哈。那我尽量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有的时候我遇见有弟兄姊妹个别问我类似这一类的问题，我也尽量回答他们，但是多半我会附带另外一个东西，我会建议他们也跟教会里面有别人也是爱主的基督徒，也许也有生命有美好的见证的人，也有见识的人，可是他们跟他是比较同类的人，也许一样是商人啊，像这样，或者是有人问的是老师的问题，我就找到另外一位做老师的，我觉得他们同行彼此互通有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地方哈。那也因此会多一点有机会建立一点肢体的关系。那所以我有点想以后也许会有一个机会我找合适的一个商人弟兄，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姊妹，来给大家多一点讲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还是稍微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提到说我可以捐献给世俗的慈善机构吗？我们 基督徒有时候因为觉得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福音的缘故，所以那个是好的动机跟思想，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因此就会过度的去区分这些事情。好，那当圣经讲到这一类的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只是这样讲的，主说主做这些事好叫我们能够行善事。你们读过这个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跟你说，我们早期刚信主的头几年，都有时候碰到这种经文，都会有点希望圣经没有这种经文。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说，神怎么，保罗怎么把这个话讲得好像太通俗化了？他不是应该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个听起来就放心多了，好像是对的道理。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们早期就遇到这种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跟人家解释，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解释说，在这里保罗说的行善是指的遵行神的旨意。这样讲对不对呢？对了，以后你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我们这样说了。可是我告诉你，不要只有这样一个思路，因为神的旨意包括了叫我们行善，也就我们做好事就好了。所以像我自己，我已经很多年这样，如果在路边刚好碰见一个老先生老太太有需要，或者一个小孩有需要，我帮助了他，我并不会每一次帮助完都说我刚刚帮助你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干嘛嘛，没有必要。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因为我们把基督彰显出来，没有必要非要提他的名字才可以。你说可是这样人家万一把他记到佛祖的账上怎么办？你不用担心这个，只要他们因此心生善念，我觉得都是帮助人更多向上帝而去的，这是我相信。当然我不会刻意避讳这个，有的时候有机会我会很自然让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会一定要让他觉得我现在做的善事是跟我是基督徒连结在一起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一听这样，他们原来还觉得你行善蛮不错的，一听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显然是在别的动机里面行善，他们反而瞧不起你。你了解那个意思吗？那说实在话，他们的瞧不起也有一点道理。我们确实是，我们行善本来就只因为我们就是想行善而已，这是最好的见证。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话，可能我们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自己并没有觉得就是你捐的东西是跟慈济有关就一定不能捐，当然基督教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捐钱，你没有必要刻意去捐给慈济啦。可是有那样子的特别的情形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像离经叛道的事。你不一定同意我的话，可是既然你问我问题，我的回答就是这样，给你做参考好吗？其实这个跟我们传福音的态度有关，我们常常提到这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想要传福音给别人，这就包括了一个我们想要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对吧？如果我们告诉他他都知道，那就不叫传福音了，他已经知道了。那你想告诉他他不知道的事，而且里面一定有一些事他原来不但不知道，他不是知识的问题而已，而他原来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所以当你告诉他的时候，就不只是增加他的知识，也包括了可能要修正他的认知，对不对？当你碰到这些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碰见他不一定很立刻很赞同就顺着你，对吗？那你一定要留意传福音的很基本的一个秘诀，就是尽量减少需要让对方反对的事，那尽量减少会让对方反对你的事。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你认为他拜偶像，他信佛教是或者道教是跟我们基督教不一样，你希望改变他，那你一定要留意他身上什么东西是关键的，你希望他改变。我们有的时候凡是这样的人，差不多每一样他们都反对，对不对？举一个实例来讲，有的人成为基督徒，他家人还不是基督徒，有一天他要结婚了，父母也同意他在教会结婚，可是坚持要他看的日子结婚， 我以前不时的遇见有弟兄姊妹就坚持不要在那一天结婚，因为那是我妈妈拜偶像看的日子，我不要在那一天结婚。这听起来好像蛮圣洁的，蛮汉贼不两立的，可是我不太觉得那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那个禁忌，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救恩叫做百无禁忌，同意吗？什么日子都是好的，有耶稣在什么都是好的，所以管他选什么日子我们都可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一件事上跟他反对。如果他要求我们过门的时候要先拜偶像，哦，也许那个你要坚持你不要，可是你没有必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不要。现在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尽量想办法减少需要反对的事，这是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相处一个基础的秘诀。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看见一个不是信耶稣的人，不要觉得他每一样都不好都不对，事实上他可能有很多东西都很好，而且比你还对。你想想看，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上有哪些东西要认知？他要拜对神，对不对？拜对方法吧，我们的动机要对，对不对？还有我们有没有照着我们知道对的东西去行，对吧？那请问你会不会有一些人拜偶像，他们除了拜错神以外，其他我讲的每一样他们都做得蛮好的，那你干嘛每一样都反对他？你大可以称赞他说你很虔诚，可以吧？事实上他比很多挂名的基督徒虔诚多了。你说他拜错了怎么能称为虔诚？当然可以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是？难道殷勤与世界上的东西跟殷勤主的工作的殷勤不一样吗？是他做的事情不一样，可是殷勤这件事都一样。 OK， 你可以称赞他殷勤。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讲的不是很完全，可是你思考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要留意，这种有的时候人是以政治的立场就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好，我们就常常说有一些人泛政治化，泛政治化的人通常都不是真的爱民呐，因为不是跟我一伙的我就反对他，即使他对百姓有好处，所以那不是真正的正确的政治的嘛，对不对？种族的意识形态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都同意，对吗？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肤色，我们就好像看同类人，那里面有可能是有非常纯净善良美好有爱心的人，可是我们这一伙人呢里面可能有很邪恶的人，可是我们就觉得他那一伙就不对，我们这一伙就对。有可能一回到家面对的是你同一伙人，却可以跟家人起很大的争执，因为你受不了他，可是一到外面一站出来意识形态一出现，就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全部不对，我们这一边全部对了。怪不得路易斯讲得很好， C.S. Lewis 他说有的时候种族的爱是最堕落的爱，那就是指的意识形态。我告诉你，这种意识形态最糟糕最糟糕，在人类上最糟糕的是表现在哪里？不是政治，不是种族，而是宗教。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因着宗教信仰，凡是另外一个宗教的人就什么都不对，我们要留意这个。保罗的观点刚好相反，他对于不信主的人的标准蛮宽大的，对信主的人标准蛮严格的，这跟我们的想法刚好相反。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假宗教之名行过的恶事比任何其他的恶事在人类历史上都严重的多，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我们的这种对立可能没有严重到我刚刚讲那么严重，可是至少我们要留意这些事。照这个速度我一定讲不完。圣经对生意合伙关系的教导，这个问题有点含糊，不是很细致，所以我不清楚这个问的人，我知道是谁问的，可是我没有进一步去问他到底想要得到什么答案，也许他也只是要我很综合性的回答，所以我 我就引用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经文，因为圣经里面你要找到很明确的例子或者教导关于合伙大概不容易，因为古代这个商场上 的形式各方面跟我们今天当然是不一样的。可是有一句话我们比较多会应用在婚姻上面，就是你们与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幸与不幸不要同父一轭。其实不是只有婚姻才要同父一轭，有的时候在生意场上的合伙关系也是同父一轭嘛，对不对？一起担负责任，一起享受权益啊，一起要决定一些事，而决定的结果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凡是这些事，你都可以说是同父一轭。这句话我个人并不常用来告诉年轻人说你不要跟不信的人结婚，我自己并不常这样做。虽然 我相信有一些人借着这一句话对他们也有帮助，可是我自己并不那么绝对的使用它。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有一些人，而且可能后来还成为专门在教导人家婚姻啊这些事很有名的人，也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当年是找了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然后想办法把她再信主的，说不定到结婚的时候都还没有那么真正的信主，可是后来却成为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不敢绝对的说他，但是我们也没有不敢太轻率的说我刚刚讲那种例子，免得大家都觉得那没有关系，因为确实那个很危险，因为成功的例子真的是蛮少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可是我比较觉得那个有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的律法，当然在旧约时代有明确的律法，就是你不要跟外邦人联姻，对不对？对吧？这在旧约里面是杀无赦的律法哦，是绝对的律法。可是其实你连在旧约时代看一些例子，你都会发现主并没有认为它是属于杀无赦的律法，否则就不会有路德的故事，不会有拉合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对不对？所以但是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改变他说啊，我律法写错了，改成说你们跟外邦人在一起也没关系，他没有这样讲哦。所以我同意我们尽量要教导这样的事，但是不要那么绝对化好吗？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对很多事你都要抽丝剥茧去找出，像最近我年初的时候讲的，就是找出有一些东西不要只注意到画框，要真的注意到画的东西好吗？就是 不要只注意那个框架，那个框架是好的，因为画通常没有框架很难挂在那里，对不对？好，可是你不要只注意到框架，虽然它是必须的。你能不能了解我在用的这个比喻的意思？试试看好吗？那我想生意中合伙的关系也一样，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跟一个人合伙，他虽然还没信主，可是他你就在跟他在一起，你没有十一奉献的问题，没有诚实的问题，没有假报税的问题，没有用不实的广告的问题，也没有那种用很激烈的方式在跟人家竞争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 why not？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知道你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合伙，我刚刚讲的这五样五样都有的基督徒也不好找，我告诉你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重点是在于你把那个话弄好，不要只是注意画框就好了。 OK， 妻子应该走出家庭去工作吗？我想这个也是一样属于那种 that depends case by case、哦、不同的情况、我们不能用古代的情况来套今天。如果是要的话，那反对妻子去工作的有可能他们有另外一些东西，就古代的标准也是很离经叛道的。知道我的意思吗？看你的服装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几乎多半的人服装对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来讲全部都离经叛道了。那为什么你在妻子出去工作的事上却要认为古代的一定要完全套用在今天呢？我们一样要抽丝剥茧找到为什么我们要赞同或者反对。如果因为两个都去工作只想多一点收入，结果让孩子都没有受好的教育，那我想你宁可生活简单一点 多花功夫跟孩子在一起，是不是？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如果妻子不去工作，先生的工作真的收入很少，一家常常为了没有钱，然后孩子想要的东西你也不能给他，然后就很多的冲突，然后孩子也对这个家很厌恶，几乎要怪到主身上，你们两个人这么爱主，我们还是这么苦，那到底怎么样？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妻子说不定去工作有一点收入比较好一点。我不是说每一个我刚刚形容那种情况都应该下这个结论，但是至少我不敢替别人说你下那个结论是错的。我讲这些不只是回答这个问题，也是期待弟兄姊妹得到教导。当你遇见别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回答人家也不要那么自私的回答，好不好？不要那种八股的那样的回答。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自己的经验的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有的时候又觉得应该跟他表达一个怎么样比较好，可是尽量不要让他是因为我们给他良心的瑕疵，而是激发他自己要去思考去做决定，可是又期待他留意我们想要告诉他的这个事。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告诉他说，我不能给你绝对的答案，这是你要做决定的，可是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如果是我处在那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因为这样的说法会让对方不是感觉到你只是告诉他不该做什么或该做什么，但他至少会去思考一个范例，一个原则，而那正是神希望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的态度。了解我的意思吧？想一想，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到。身为基督徒可以有野心吗？这个其实这一位问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可是其实答案都有一些蛮接近的原则，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有关，就是这些东西答案都不是，因为他问的问题说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可是我们的答案都是以上皆非，就是不是可以或者不可以，但是也不是说都不可以，问题也不是都可以。那我们需要每一个个案每一个情景去留意去考量。问题是考量什么呢？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那是以前的清教徒有人这样说，他们说上帝喜欢父慈。你还记得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父慈对不对？名词知道吧？她很漂亮，她是名词或者代名词，漂亮是什么？形容词，形容名词叫形容词啊，我们觉得她漂亮还不够形容，叫做她很漂亮。那个很是什么东西？副词啊，形容名词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副词，对吧？特别形容动词，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形容动词是副词，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问的问题常常是指的我们的动词，就是我们该不该做一件事。可是副词的意思就是你如何做那一件事。那叫父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上帝喜欢父慈，你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上帝常常看我们的动机啦，父慈不是只有动机啊，也包括你可能要注意四周的氛围、形态各方面，来决定你这个动作、你所做的事到底该合不合宜，所以野心也是这样。看野心怎么定义它。当然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觉得对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用野心这两个字说它，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两个字蛮好的，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心野掉了，也就是说不按常规来，不走在轨道里面。像我就蛮有野心的，什么事情呢？我从小看到这里有一个阶梯，旁边爬山，这里有一个阶梯，旁边是泥土路，对不对？我就喜欢走在旁边那个泥土路上，不喜欢走在街上一格一格的走，我觉得那个比较有意思，只要不发生危险的情况，那个叫野心，你不觉得吗？喂，知道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啦？你不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发明啊，很多 有成就的事情都是因为人有野心而来的，对吧？只不过我们现在把野心常常解释为说，我很想赚多一点钱，我很想爬到更高的位置，我希望我在媒体上常常出现我的名字，我希望我的事业越来越发展，有一天能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在教会里面，我希望我的教会变成一个人家可以列名说，哇，我们教会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多么大的一个教会，我们也把这个叫野心，不是吗？好，那刚刚我讲的这些野心对不对？其实很难讲啦，你不能因为看见一个人哇，一直无论名声啊钱财一直在爬升，就说那个人很有野心，不见得啦。有的人呢一直都在低低的地方，他野心可多了，只是都没成就而已。可是有的人他不需要野心，神就一直让他一直在爬升，哎，对吗？所以这个真的很难讲，我们连查验自己都要小心查验，何况查验别人，查验别人多半不准确的。你不要只看到一个人啊，别人称赞，以前有时候我们遇见这种事，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起来讲话就说啊，他们从某某人的交通得到帮助，像这样会后就会有好事之徒跑去告诉那个某某人说要小心哦，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哦。其实那个人有可能已经忘记人家刚刚称赞他了，是你还记得，为什么呢？那个人有可能从小到大常常被称赞，对他来讲那个没有什么，他也不会因此骄傲起来。可是对你来讲，你只要被称赞一次，你就会心就飘飘飘飘，所以你以为人家也是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所以人跟人有很大的差异，主人清楚告诉我们不要这样批评论断，我们不懂得这些事的。神注重副词，神不只注重动词。我认识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事业很发达的人，你碰到他们，他们很少听见他们在谈论他们事业怎么样发展，他们多半在谈论我怎么样，我们那个慈善的工作怎么样能够使更多人得到帮助，我自己怎么样更多认识圣经，他们常常想这些事。可是他们的事业，你嫉妒也好不高兴也好，他们事业就一直发达，然后一直赚钱，然后你自己拼命的专营，还是每一个月只收入3万块。所以人跟人不能这样比较的，对不对？我们明白这些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而不只是这个问题而已。圣经怎么样定义财务上的成功，我也许不需要多回来，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哦，你不能随意的说圣经定义财务的成功是指的灵性上，你说这个话一定不正确，因为圣经绝对可以找到不少经文，神提到一个人，神悦纳他，提到他神怎么样使他富足，亚伯拉罕、大卫，好几个人都有这种情况。所以你不要随便否定这些，可是另外我们也确实要留意说，神越过这些，使有一些外面很贫穷的人，其实生命是富足的。你如果真的问他，他连物质上他都不会觉得他贫穷。一个真正在信心上富足的人，一定不会跟你说我物质很贫穷，但是我信心很富足。他那个信心富足就有一点瑕疵，因为一个真正的信心上富足的人，他的意识就觉得他很富足，什么都富足才叫信心上富足。因为信心是所见之事的实体，他看见的钱就是那么多钱，可是他没有看那些，他有用信心看见，他就觉得他富足，所以他不会跟你说我钱财不富足，但是信心富足。我这样讲不太完全啦，他真的去想，他会意识到他是真的没什么钱，但是连那个他也不会有一种我觉得我很贫穷的意识，并不会了，是不是？只做完决志祷告，后来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这个人算得救吗？ Q3-6 第三页啊，这个嘛，这是神学上的争议嘛，就是你如果加尔文主义的，就是神绝对的主权，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如果他没有后悔，好，你曾经得救了，表示是神拣选你的，神就没有后悔。以后如果你怎么乱搞，神不会后悔嘛？那就一直得救。所以神绝对的主权，很容易就要下一个结论，叫做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对吗？ 可是这个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你也不要完全觉得这一句话不太对，这一句话有它对的地方。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信了主，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滑跌，有时候有失败，有的人就会开始觉得说，我有没有得救，我这样会不会得救，因为圣经里面会有一些话提到你将来能够在主面前站立得住是要无瑕疵的，那种话有时候让我们很恐慌，我们就会觉得没有得救，这个时候这个话就很有帮助了。而这个话也不是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讲的，是神说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可以信靠神，既然开始他的工作就一定会成全这个工作直到基督的日子，对吧？可是如果用在别人身上说啊，他这样子现在又这样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可以这样回答好了，多半我们不管我们的事，我们不太需要去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将来会不会得救，也不需要去判断，不是吗？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不觉得我要判断这些，我是传道人似乎应该很关心这个事，可是我告诉你，我很少判断人家是不是得救的，我只判断一件事，判断他合不合适做这个服事，管他过去有多辉煌的历史，如果他现在回到原来的生活，我一定不会让他有服事，对不对？可是我的原因并不是他将来会不会得救，而是他现在就是不合适做这个服事啦，那个是我的责任，我在教会里面那是我的责任。至于判断他有没有得救，神又没有立我将来在站在天堂门口决定谁进来，干嘛我要管这个事情？这样了解我说的话，我说的有点偏激一点，可是我表达的意思也许你了解。父母该为孩子留遗产吗？这是另外一个以上皆非，就是不是该或者不该。我们以前讲传道书提到，这是我个人的观念，我在讲传道书的时候主让我讲出来的话，就是我相信钱财不是值得长久传留下去的东西。可是那个意思并不是我们都不要给孩子留产业。你看像 Bill Gates 微软的以前的总裁，他我们都知道他做许多慈善的工作，他是美国做慈善工作做的最低流的人，你们知道吧？连那个另外一个世界首富那个巴菲特，投资之神的，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像 Bill Gates 一样也自己搞这个慈善工作，而把你的钱都投注在他的慈善机构里面？他说因为他做得好啊，我大概不会做得跟他一样好。可是 Bill Gates 他还是留了一点钱给他的妻女，他是有女儿没有儿子吧？好像比起他的几百亿美金的家产，他留给他妻女真的是很少很少。可是比起你能够留给你儿孙的，可能还是多了。我问了他留多少，1000万美金吗？你有那么多财产可以留给你的儿孙吗？我忘了是不是1000万美金，至少有100万美金。100万美金，我猜我们多半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家产，3000万台币耶。所以他并没有因此什么都不留嘛，是不是？可是我并不觉得人都应该像他一样。我也认识有一些大企业，他们的儿女看起来就是将来要继承他父亲的事业，那你给他的就是很丰厚的产业，不是吗？可是这个事业有可能在社会上带来对人家的好处，那有如果他们的儿女被栽培很好的长大，也没有变成纨绔子弟，那能够继承那个产业而且把它经营得很好，对世界上有的人有帮助，很好，对不对？你把那些产全部拆掉了拿去做慈善工作，不一定对人有更大的造福。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去探讨，而不是只用表面的方式来讲怎么样才对，对不对？对不对啦？有些东西你要让专业的人做嘛。如果有人把他的公司交给我营运，我一定会拒绝的，交在我手中一定完蛋。我不懂这些事情。圣经对退休不是生产的看法为何？我想这个问题本身就先把退休跟不是生产划等号，我想不应该这样做。不是生产 应该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应该一直有生命，而且生命应该是越老应该越丰盛的，丰盛的生命应该是会繁衍的，对不对？所以连什么叫生产的定义可能我们都要刷新一下，要留意一下，可能不是还啊整天日理万机那种才叫做生产，有可能有别的方式。你可能已经没办法再生一个小孩了，可是有可能小孩你的孙子从你得到的祝福是非常巨大的祝福，对吗？那跟生产有关，不是吗？圣经有这种看法吗？圣经好像没提过有谁退休哈、哦。你们有想到圣经有提过谁退休吗？我好像没想到，摩西一直做到120岁，要死以前才把他交给约书亚。有没有说错？撒母耳是被强迫退休的，百姓不要他，要立王。可是撒母耳也没有真的退休，他立了王之后，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而且还要继续把神的善道交托给他们。那是他真正的工作，他是先知，所以他根本没有退休。百姓把他的职称，百姓的领袖的这个职位拿走了，并不影响他的职务，他的 ministry， 对吗？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可以不受这个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聚会教会里面不时的讲，就是牧师不赏识你，一直没有赋予你什么特别的职位，你不要在那里觉得好像怀才不遇。在神的国度里面绝对不会怀才不遇的，你有很多服事的机会，对不对？这世界广大的和田，很多人你可以带他们信主的，不是吗？彼得保罗都没有退休，不过那是因为他们还不到退休年纪就殉道了，所以圣经里面真的是不太有退休的例子。约翰到晚年的时候，我猜他有一点退休，他应该不会在教会里面还主导教会所有事务，可是显然他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服事。根据圣经没有明确讲，可是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他应该在教会里面，甚至被人家有这样的记载，被人家抬着来聚会的，因为他已经没办法走路，那时候没有轮椅嘛。可是他还是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对人有造就。儿女在衣着打扮上十分世俗化，是否应该立即纠正，或者用其他方式，或者放任不管，只为儿女带导即可？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跟第三个问题看起来好像也是叫你二选一，可是有可能以上皆非。重点不是你要立刻要矫正或者是放任他，而是说如何矫正的问题，对吧？是副词的问题，如何矫正。如果你立刻告诉他这样不好，他立刻就听了，那好事嘛，哈。可如果不是，你这样告诉他有可能引起反感，你可能就要考虑怎么样才会有用。不要像有一些父母就坚持说我是他的爸爸，我对他有 权威，无论你怎么讲，我就认为就是要求他不可以这样就好了，不管那个结果怎么样。我告诉你，会有一些孩子你这样做会有果效。你如果一直坚持这样做，你能够帮助的范围就会减少，因为那只有一部分的孩子会有果效，对另外一些孩子你要有另外一个方法，对吧？我再讲一次，你们听见我说，有一些孩子确实你这样做对他会有果效，有的孩子根本没有，完全跨过十几岁完全没有表现过那种所谓反叛期，一点都没有表现，有的孩子这样，那种孩子不一定就比较属灵比较好了，只是不一样而已，因为多的是表现过那个人后来做得非常好的都有。我告诉你，对于那种反叛然后你需要忍耐他，那些我们都会替他的前途捏一把冷汗，也确实是，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要小心。可是我跟你说，对另外一种你不需要这样，你只要下达命令他都照听的，我也对他为他们有一点捏一把冷汗，因为我常常想到上帝造人的蓝图，上帝造人一定要把人塑造成那样唯命是从的样子吗？ 小小孩的时候是，大一点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这是一门艺术，这很难探讨的。我不相信有谁有办法在讲这种事，教导儿，如果教导儿女上面能够提出一套放置事来接准，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我不相信，我从来不相信这种事。我们可以这里了解一些，那了解一些思考，用在我们自己的事上。那些告诉你只要 one two three four 做到这四点，一定可以教出很好的孩子来的，它里面的 one two three four 一定有可以参考的地方，因为一定有一些人得到帮助。可是你不要完全迷信他说的那个了。也就因此，当你这样实行没有得到帮助的时候，不要灰心。我比较喜欢格里汉师母说的话，他说每一个孩子不同，有的就是好带，有的不好带。关于刚刚这个儿女的打扮的问题，我给这个问的家长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你所谓的世俗化，是不是一个合神要放在你的儿女身上的标准，合神心意的一个标准呢？你可能需要斟酌一下，因为我们对世俗化的标准也有可能有我们的框框，对吧？我们坚持认为这个框比较好，所以就把人家达文西的那么伟大的画作给他裁掉两个边，为了合适你的框框。据说这是拿破仑为蒙娜丽莎的微笑所做的事，父母也有可能做类似的事，我们都有可能。所以我喜欢讲一个我们听来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妈妈常常为她女儿的服装跟她争论，常常起冲突。后来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跟他女儿去学校，当然要偷偷去的，不能让他女儿知道。除非你本来就是在女儿到学校门口，那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偷偷去，平常就看得到了。他去看的结果，观察的结果，发现他女儿同学穿着跟他都差不多，他并没有特立独行。所以回来他就跟他女儿讲条件，他说：“妈妈发现你的同学都差不多这样，好不好？以后你上学的时候我不再管你，你自己也长大了，你自己要斟酌的合适就好了。可是礼拜天到教会去的时候你要照我的要求穿，好不好？”他女儿想一想，还不错，五比一应该还蛮占便宜的，就同意了。这种年纪的孩子你跟他讲条件蛮好的，不要每一次都用权威威吓他嘛。但是讲条件不需要每一次都是要给他钱之类的条件，有的时候那样也蛮好的。可是我讲的条件就像我刚刚那样，年龄那个条件其实都是引他能够更成熟的，有一些东西让他可以自己判断。Q4-2 提到 H1N1 流行的期间，有的人怕被感染而暂时不想来教会聚会，应该怎么样？勉强他们还是强迫他们？我不知道问的人讲的是他的儿女，还是他的丈夫、妻子，还是长辈？他用了强迫这种字眼。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暂时不来聚会这句话，是很难解说的，你不觉得吗？我在答案里面有提到 SARS 是6年前、7年前的事，是吧？6年半前大概。SARS 流行的时候全世界一片恐慌，对不对？请问我们哪一位看过新闻报道说 SARS 的流行解除警报？至少我没有看过，你们谁看过吗？那干嘛你现在没有那么紧张？因为都没有听到案例了。我也不知道 H1N1 什么时候才会解除警报，什么叫暂时不来聚会。如果你因为还有这个警报就不来聚会，我想你可能要到主再来才能聚会了。那如果你说不是了，到时候看情形，那你既然是看情形，你何不现在也看看情形，对吧？我比较觉得我们这是两面都要进行，我们不时的在教会提醒大家，你如果真的有咳嗽，即使你已经确定你这个不是新流感， 你还是戴上口罩，因为旁边的人不知道嘛，他们会不安的。哦，你尽量为了别人的缘故，这也是金科玉律啊。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嘛。可是我们也尽量帮助弟兄姊妹在良心上刚强一点，不要经常的遇见这些就很恐慌。我觉得我们遇见小一点的事，一定要训练自己有点抗压性，要不然大一点的事你就会完蛋。你看美国，美国2001年的时候9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那件事情，我觉得最悲哀的不是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而是全美国有许多的平常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发生那件事以后都需要做这个精神辅导。他们平常都有圣经，哎，每一个礼拜去聚会，哎，而且倒的是在纽约，可是有可能在阿拉巴马，离开他有1000多公里的地方，他们也怕的很难生活，而需要晚上睡不好觉，需要去看精神科医师。哎，你不觉得这个有一点离谱吗？偶尔有一些人有这个需要，我们能了解，可是很普遍这样，是不是有一种征兆表示教会没有真正的把神的百姓带到能够承担这些事？如果他刚发生在你旁边，你都应该要能承担的，何况发生在2000公里外，你都不能承担。哎，根据主告诉我们，我们还要遇见比这个更可怕的事，哎，你怎么办？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常常服侍人都要那么体贴人家的不容易承担压力，而凡事都要体贴他，我不觉得。有时候需要给他一点，让他觉得好像没有得到帮助，可是希望他因此更能站起来。我当然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属于，比方你刚受一个严重的伤，好，脚开了刀，然后你说啊，你一定要学习站立得住，要这样走路，那不行啊，那你会越来越糟糕。那个时候给他一个拐杖，有没有帮助？有。可难道你希望他用拐杖用3年？我这样，我以前就用过这个比喻，你了解那个意思对不对？哦，我希望大家面对每一个个案的时候，不要太轻率的用我这个比喻，面对任何人都希望他拿掉拐杖，不要这样。我们真的还是面对人的需要，尽量有同情心。可是我相信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让一个人即使有点孤立无援，也要让他学习逐渐的施一点力量，慢慢能够更好，对不对？至于他现在还是需要拐杖来学，还是可以慢慢放在拐杖来学，这个我没有办法讲，这个可能他自己要判断，也许旁边的也要帮助他，每一个个案都不太一样。可至少那个一般性的原则是像这样。我自己从一起头就把 H1N1 看成，尽量平常心对待它，看成一个流感，只是比较严重一点的流感。我自己遇见过很严重的流感，那个症状我不觉得比报纸上看到那些 H1N1 的最严重的症状轻松到哪里去。我至少有2次还是3次在加州服侍的时候，得到流感，那个真的是很严重。人家有人就说加州因为种族混杂，也说这种病那个病毒都特别的稀奇古怪的病毒这样。所以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我得那个病毒也没有被隔离，我自己小心，就我所在我也没有去传染给别人。我尽量这样按平常心看待这些事。就整体来讲，我会同意一旦政府说，哎，你学校小学生只要有一个人有流感就停课一个礼拜 OK， 如果我是小学校长，我大概会遵守这个法令。如果有一天法令说教会也应该这样做 OK， 我们也许应该考虑遵行到某一个程度。就像之前 SARS 流行政府规定要量体温什么，我们也尽量照着做一样。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尽量想办法更平常心对待它，因为我们这世界上要面对的这些危险实在很多， 如果每一样我们都要这样面对它，我们就麻烦了，对不对？难道你只吸二手烟比 H1N1 感染还不严重吗？如果是，你怎么办？你很多场合都不应该出现，你很容易吸到二手烟。知道我在说什么？有的人对于电磁波非常的在意，连聚会可能都尽量找日光灯远一点的地方。我不会嘲笑他们，我很同情他们。那如果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在另外一个他不会那么敏感的事上，你就很敏感哦。那我想神要我们生命的成长包括这一件事，就是逐渐的在各样的挑战、各样生活遇见的事上，我们都更能够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并不是叫我们说嘿，像坦克车一样管他有什么病都不会得病，不是啦，我们还是尽量小心。可是另外我们不需要小心到一个地步到时候绑手绑脚什么都不敢做，其实那些通常都不会很完全。就像有洁癖的人很少有例外的，有洁癖的人多半都是在某一些地方很注意清洁，另外一些地方很不注意清洁的。这是我很多年的经验，每一个人呢注意清洁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因为不会有人有办法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注意清洁。你相信我，如果他能这样，他可能早就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你只要想到我里面有细菌，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生命没有细菌不能生活，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万虫钻洞在我的里面，抓狂。事实上有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就叫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虫虫的这种被害妄想症。我认识有这样的人，非常值得同情的人。他们常常觉得虫在他的耳朵，在他的心脏，在哪里啊？所以一方面我们尽量要同情人这些事，可是我们都应该勉励自己，我们要逐渐的在我们里面更能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后面有人问到，掌谦不会介意我提到那是他问的，接下来那三个问题是他问的，不介意我跟提出来，对不对 ？OK， 他问的很好，问这些问题虽然比较不是像刚刚那一类的问题，可是也许有一些也想要知道。一个就是关于复活节的节日不一样。其实你说新教跟旧教，其实我们有提到新教比较没有用旧教这个词啊，所以旧教就是指的天主教啊或者东正教这样。那如果指的是天主教，天主教跟基督教大致上节日是一样的，是东正教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OK， 好，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复活节、圣诞节应该都是一样的日子，可是东方正统教会，就是希腊正教，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他们的节日，我其实不太晓得为什么。我以前可能看过不太记得，我这一次查Google 查、百度查，都查不到。他们常常有人问问题，像百度有很多问题解答哈。他问说：“这个，为什么东正教的节日复活节跟基督教不一样？”然后回答了一大串，没有一个对题回答的，我到现在还没找到。虽然抱歉，我没有写在上面，可是至少我知道它不一样，而且它的算法一定有点奇怪，因为它不是一直都是一样的。经常它比基督教的节日晚七天，晚一个礼拜，可是并不是每一年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把过去十年跟未来十年的复活节的节日列了一个表在你的讲义上，你可以做参考。谁能透过史料证明耶诞节就是12月25号，而耶稣确实在2009年前诞生？耶稣在2009年前诞生这一件事大概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因为就是一般非基督徒也都同意耶稣确有其人，而且他的年代也差不多是这样。事实上整个西方就是用他降生的年代来算纪元的嘛。而且今天全世界包括非基督徒的国家，大概有应该是超过一半的国家，可能有超过1/3的国家是用耶稣的降生做纪元的，是不是？ 印度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也是。这个中国虽然说是无神论国家，可是他们也是用基督的降生为纪元的。反而泰国是用佛缘算的，就是佛祖诞生的年代来算的。当然今天有一些人认为当年算的那个年代有一点点误差，所以有的人觉得基督其实降生在公元前四年或者六年。那我们如果不讨论这个小小的误差的话，大致上我们提到基督降生到现在有2000年左右是一般人都同意的事情，而不是基督徒自说自话的。至于耶诞节在10月25日有一点这一方面知识的基督徒其实都知道，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有把握耶稣降生的日子，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从很古以来1700年前他们想要定一个日子的时候，他们就不确定耶稣什么时候降生，所以他们选择定了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太阳神阿波罗的生日12月25号。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只因为这样就说我们怎么可以用外邦神的生日，所以他们就拒绝纪念圣诞节。他们忽略了当年定这个节期的人，他们也并不拜偶像，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定呢？总要定一个日子嘛。我想他们是因为想到说其实基督才是真正的太阳神，不是吗？哦，所以他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他们就定这个日子，有可能是这样。他说我的表哥说同样是上帝，因的文化不同，有人称为耶和华，有人称为佛祖，有人称为阿拉，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明白上帝就是耶和华？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我们大概不要这样回答他们了。可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不太有概念，因为从来没有人称佛祖为上帝，谁称过佛祖为上帝？就是佛教徒也不会这样，真正的佛教徒绝对不会称 佛祖为上帝，真正的佛教徒应该没有神这个字的，除非他在讲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因为佛教徒正确的来说，严谨一点来说，他是无神论的。真正的佛教徒不一定会同意他是无神论的，但是如果你跟他要他说明他的神的定义，一定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把它定义成有一位创造我们、掌管一切、有位格的神，那他们会同意他们没有这样一位神。可是我们对无神论的定义是这样定义的，对不对？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严格来说佛教是无神论。事实上我第一次听人家说佛教是无神论是一个佛教的僧侣跟我说的一个年轻的僧侣，那时候台湾台刚比较开放的时候，佛教脱除过去那个样子。 那个年轻人我也很佩服他，他经常下山去一些茶馆跟人家谈论佛法这样，然后他平常在山上自己有很好的灵修，蛮好的一个年轻人，我认识他，有时候我也跟他谈论一些话，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佛教是无神论的，我也同意这一件事。可是关于上帝耶和华这一件事，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些事。可是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明说，其实今天全世界啊，一大半的人都会同意有一位至高的上帝。而且这一位至高的上帝是耶和华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我们用人数比例来算，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今天被认为全世界的大宗教，主要的宗教就是那几个而已，印度教、佛教，这是跟印度有关的，然后有回教，对不对？其他的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你要把东正教加进去，这四个其实是同一个源流，至少都同意旧约圣经，其中有三个还同意新约圣经，对吗？而且他们都同意耶和华神，就连回教也同意圣经的一部分，到亚伯拉罕为止，他们相信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只不过他不从以撒这个拣选的路走，而是从以斯玛利的路走而已。所以他们对于神的观念跟旧约的观念至少有一部分是接近的，差不多都同一个源流的。除此以外，世界没有哪一个宗教是一神论的，你知道吗？凡是一神论的宗教，我差不多刚刚已经主要的宗教我都列举，那种新兴起来小小的宗教团体我们不谈他们，我讲的是经过那么多年来人类这样走过来， 而这些宗教合起来的总人数超过人类人口的一半以上，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合起来大概超过三分之一，超过20亿人。而回教徒今天在全世界，回教徒正在以更快的比例在增长中，至少现在已经超过11亿人，还12亿人以上。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超过人类60亿左右的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另外那一半里面有不少人，比方像中国人，中国人有不少没有列在我刚刚讲这一半里面，对不对？虽然大陆有很多人信主，大概还没有到超过1/10吧，也许另外9%的人，如果他们肯追溯到中国古老的传统，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还没有外来的宗教进来之前，我们中国是相信有位上帝的。你看古书都有这些话，就是到很近代的书，他们也都还同意有一位上帝。就是近代以台湾拜那么多神明来说，还是有不少百姓同意有，无论讲上帝或者是用什么方式讲，他们还是同意有一个这个，即使那个观念有点模糊，对吗？所以有一位至高的上帝的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少见的，而认为那个是创造的神，也就变成独一的神的，就占了全世界人口超过一半。所以我没有证明怎么样是对的，但是光看这个比例也有一点意义，对不对？我好像快要应该停在这里哎。我花时间讲两个题目好了，好不好？其他请大家自己看。有一个题目是，今天才问的，这其实是很个人的题目，可是，我后来想还是我不要个别回答他，我还是公开的回答。他说：“我有的时候在睡梦中会看到一些画面或者情境。”有吉事也有凶事，就是有时候是好的事，有时候是好像坏的事，可是多半都会成就。如果这就是先知的恩赐，那么我是否能跟当事人说呢？我想意思就是他看见的事情是有关别人的事。那如果是凶事，合适说吗？是否有一些原则性或者圣经上的教导可以遵循？先知的职分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我形容说它是一个没有兵力的职分，他有的时候不需要被人家认可也可以有这个职分，可是他就要预备好受逼迫就是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像以赛亚或耶利米，你很确定你得到的启示是从一神来的，你无论去讲凶事吉事，因此人家不听迫害你或者什么，你当作是从神来，你不要去跟人家抱怨，会抱怨的一定不是真先知。耶利米抱怨，但是他向神抱怨，他没有去跟人抱怨，同意我的话吗？也不需要去跟人家抱怨说啊，这个某某人反对我这样说，或者凡是会这样说的都，你不要去跟耶利米以赛亚 identify，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有一个后盾，就是神自己。他们甚至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他们连同一个时代的先知都没有联合起来，群众就是力量，从来没有一次，在圣经里面你绝对看不到。先知的职分是有点特别的，可是在新约时代有一些先知的恩赐不一定到那种旧约的先知的职分的地步，那个不太一样。那个的话在新约时代保罗就教导我们要凡事查验，对不对？那查验他说的话，反过来说，那个说话的人也要预备好要接受人家的查验，这是很要紧的态度。所以重点是你要不要接受人家的查验。你一样可以去告诉人家说，我觉得主给我一个感动，做一个梦或者一个意象或者一个预言告诉你，讲完了以后对方觉得神对我说话，就会，可是我明明不是这样。就像我听过有不止一次有人是这样，他根本连爱主都还很摸不着边，就有人给他说他将来是要做教师啦，做宣教师啦，做什么，然后搞了20年，那个阴影一直在他身上，可是他一直都不像那个样子。那个不应该的，那个跟他说的应该跟他说，我觉得是这样，可是有可能是错的，因为你的事 你应该自己会从神得到带领，所以让人家一个参考的味道在哪里，对吧？应该要查验。如果人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要允许他说的有错误。如果人不这样说，那么当他说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石头拿起来，把它往他身上砸。没有了，那是旧约时代了，新约时代我们不会这样做，可是那个含义差不多就是这样。对啊，在旧约时代只要一次说错就应该往他身上砸，这是圣经说的。在新约时代神当然没有要我们这样做，但是至少要我们知道那个严重程度是到这里。可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那些讲预言非常有权威的，我常常形容说他们只要有 30% 的打击率，就像棒球队一样，他一定被安排在第三、第四棒、第五棒做强打手，对不对？30%的打击率啊，何况连那30%有的时候都是很模糊的，说那种模糊的预言的。所以我要回答这一位的问题，也包括这一件事，就是你问说我可以不可以去跟当事人说，我一定不会回答你可以或不可以，因为我不会替你背书。为什么？光你这样讲，我怎么知道你做梦？我不是针对问的人，我是一般性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公开回答。我怎么能够辨明你做的梦什么叫做有成就呢？有应验呢？因为这个是看个人的感受，你知道吗？你懂不懂我意思？如果那个成就的应验程度是像这一类的、哦、就是清楚有一个画出来说这件事会发生在明天的3:50，然后真的发生了，哦，这个你说成就，我还觉得说没有说得太过火。可是有很多人认为的成就其实是一种模糊的，他本人可能很深信，有可能确实是对的，可是其实第三者听的时候有可能那是很模糊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他会遇见不好的事，不好的事有很多定义的。我出去外面发生车祸是不好的事，跌一跤是不好的事，对不对？赶不上公车也要不好的事。那如果我们深信主给我们这个启示，我们连赶不上公车我们都会说应验的主今天给我的梦，可是第三者可能就会觉得那个有点 blablabla， 对不对？所以我不敢替你背书告诉你说，哦，你这样，哦，你对在教会里面应该发展先知的职分，我不敢这样做。我自己不会轻易的借着这一类的事给自己一个职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许多年前荣教师还在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沟子口的聚会，公馆喜安堂的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公馆喜安堂的聚会，沟子口聚会我参加很多，因为他们聚会比较多。公馆我们一个礼拜如果周间只参加2次聚会，可是我很多次在公馆礼拜三晚上的聚会有一个经验，很有意思的经验。很多次哦，不是很偶尔一次，就是有时候是聚会前快要开会之前，我忽然有一首诗歌在我里面。过了几分钟，荣教师开始选诗歌，就选那一首诗歌。有好几次是这样，荣教师，你知道他翻开诗本，已经准备说要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忽然在我里面有一首歌的歌名。有几次甚至很少唱的歌哦，然后荣教师马上就提到那一节，就是那一首诗歌。我不会因此觉得说，可能神的意思是这个聚会应该由我来带领，我不会这样想，那是荣教师在带的聚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晓得我在表达什么？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这样给自己一个职分，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想法。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只要有一点类似这一类的经验，他们就即使不明讲，也差不多给自己一个先知的职分，不时的给人家说预言，所以要小心一点。很多时候那些东西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可能要放一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那些事情对我们有没有造就？有造就，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个意味着我应该要取代别人，或者在那个聚会里面有更多什么服侍，我一次都没有这样想，也没有任何举动，懂我意思吗？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情形，他也觉得好像 是不是他那个启示是神要他对对方说，又没有把握。有一个做法可以做，先来问我们，告诉我你为谁要说什么话，也许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意见做参考。很多人从这样开始学习是蛮好的。还有一件事情很要紧，留意自己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也这么灵验，这么成全这么多事。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是一个那样心灵各方面都很健康很丰富，所以你是一个很安息的人，充满了喜乐，这样的人也通常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会让别人觉得得到祝福，你有别人也很肯定你的服事，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不要轻易的把你个人的这一类的看起来很应验的经验过度的好像看多么重要的位置，不要这样。因为如果我刚刚讲那些东西你不是这样，你这些东西无论怎么用都会不太健全，你相信我，会产生问题。一个人可以灵命各方面都还很浅，还是有可能有的时候被神使用来一个很正确的预言，可是经常性的一定只有那种生命非常成熟老练的人才有可能更正确的使用那些恩赐，懂我意思吗？最后一个问题，我超过一点点时间，其实我讲义写得很详细，可是我还是要稍微提到在 Q66 至7就第七页这个问题。有人问说，什么叫团契型的教会，什么是小组教会，喜安堂属哪一种，每月一次的小家聚会横向连结是否不够？我以前就发现我们中间有一些包括甚至一些同工，甚至在 小家的同工都不知道什么叫小组教会，因为有一些他们的组员可能从别的教会来的，他们那个教会实行小组教会就来讲，就觉得我们同工很没常识，连小组教会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因为这样觉得自己很糟糕没有常识，你只要讲一点我们喜安堂的术语，他如果不知道他也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术语，而我们香港的术语现在也没有那么好像不普遍，特别借着江秀琴牧师，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术语，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可是因为在台湾这些年其实全世界性的有不少教会都实行小组教会，所以你知道一点 也好啊。十来年前在台湾有一些人数增长很快的大教会，他们发现他们不容易很周全的牧养会友，过去那种团契还有整个教会牧师下面的会众这样的体制好像开始有一些瑕疵，然后他们听说新加坡有一个牧师遭遇过同样的问题，然后他发展出造主给他的带领发展出一种模式很能够帮助这件事。那一位牧师他当时遇见的很他举例来说明他遇见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有一年我主持了50次的婚礼，平均每一个礼拜都要主持一次婚礼，那意思就是说他常常疲于奔命做这些事，所以他开始觉得有一些事情应该分散到一些同工的身上，所以他就发展出一个模式的教会，后来他成为小组教会。其实在他发展出这个之前，全世界已经有很多教会有小组，事实上小组是很你根本没办法说是谁发明的，早就有的东西。那特别有一个教会小组本来就很有名，台湾教会实行多年的，至少观摩多年，就是赵永基牧师的那个细胞小组。可是这个小组教会跟那个不一样，到一个地步，这个发明这个小组教会的牧师，新加坡这个教会牧师叫邝建雄，邝建雄牧师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有小组的教会跟小组教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到什么地步呢？他说天离地有多高，小组教会跟有小组的教会的差别就有多大。他说了一句名言，那他的小组教会到底跟有小组的教会有什么区别呢？他除了主日聚会以外等于是没有任何别的聚会了，那因为都把它划在小组里面，那鼓励大家参加小组。那在台湾最首先效法 邝建雄牧师的小组教会的教会并不是林良堂，而是信义会台北真理堂。他的牧师是我要好的朋友杨宁雅牧师，他曾经这样跟我们的神学生讲，他说他在他的教会看中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委身在教会，不是看他来参加主日聚会或者参加什么服事，而是看他有没有参加小组。他认为小组是整个教会最主要的结构，这个蛮能代表小组教会 的特质。那他们在小组教会几乎所有你想得到教会的事情都在里面做，教导的工作、关顾牧养的工作，甚至祷告会，他们多半没有全教会的祷告会，都在小组里面做。到后来事实上很多小组教会都这样，所有的事情丧葬喜庆都在小组里面做。当然有一个小组只有一二十人，没办法做这些这么多的事，所以他们在同一个地区有几个小组，也有七八个小组，上面有一个叫做牧区，就有区牧，通常有的时候是代职的，可是也有的时候就是全职的牧师在带领。那能够有好几个牧区的教会，他的教会人数至少五六百人以上才有可能哦。那所以有一些小小的教会也实行小组教会，说实在话，那个名不太符其实，只是一个方向而已。那他们在小组教会里面做所有这些事，所以如果你结婚，一定是由区牧来主导这些事啊，丧礼也是啊，受洗也是，这个很好。这个才不会让主任牧师什么都做，对不对？哦，可是这个有一些教会实行的，因为越实行这就越需要有严谨的规矩，到后来有一些规矩就反而会产生另外一些麻烦。像我自己就有的时候需要接受一个人，他在别的教会附近的教会，他并没有想要来我们教会聚会，可是他在那边家里有一个丧事，他没有办法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参加小组，没有人理他，甚至连受洗都没有人愿意给他施洗，因为他没有参加小组，他只参加主日聚会。所以有时候需要去补这样的破口。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认为那些小组教会很不好啊，很不完全，不是的。我知道他们有很多优点的，比方他们的小组的内容主要是原来小组教会几乎都是这样，就是前一周牧师的讲道内容就是他们分享的内容。那这个蛮好，这个落实弟兄姊妹听完道要行道嘛，对不对？这其实蛮好，所以牧师很辛苦，他常常要在讲道完以后还要给他们他讲道的纲要，让他们做那一次的聚会的那个内容。其实这个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小家他们也这样做，只不过他们不是用当周的，而且他们是自己去整理我们讲道的内容，而不是由我们给他们的。那这个小组的教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他们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赋予小组长这么多的任务，他们不是只在小组里面好像协助教会做一点带一个聚会而已，而是他们等于是负担的责任是整个教会的增长、牧养、关顾、教导，所有的都包含在内，所以他们会觉得被看重，有那种责任感，所以他们的小组怎么样增长就变成他们很关注的事情。那整个小组都有这种敌忾同仇的意识啊，这种我身负这个责任的这种意识，所以就很积极的会带领人来小组参加聚会，然后想办法带领他信主，让他习惯聚会，而不会像我们一样，如果有一个新来的坐在你旁边你根本不理他。他们不会，因为他们就是想要他增长，想要他增长，其实这是好处，可是我现在也讲一点有可能产生的弊病，就是有的时候他们那么想要增长的原因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爱灵魂呢？我不知道，至少这是每一个人要衡量。但是有些情况里面是因为教会的牧师上催大家要教会要增长，而且每一个礼拜他们的周报上面都写了哪一个小组有多少人聚会，所以一旦三个月以后有一个小组他已经分裂成增长，分裂成五个小组了。有一个小组呢，常常在十五个人、十二个人、十八个人、七个人、三个人这样徘徊。三个月、五个月以后，就很有压力，你知道吧？我们称这叫业绩的压力，这个是有可能问题。可是你要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来到一个地步，他们并不觉得我用业绩的压力是一个错误的事，他们觉得那就是教会增长的道路， 因为在教会设计这些东西的人，有的是我们现在台湾有不少大教会都是这样设计，这些是主导教会这些事的教会中的同工都是成功的商人，所以他们把所有那些观念都带到教会来。那另外一个会产生的问题是这样，就是我的小组在三个月内增长了五个小组，可是三个月来不及增长出五个小组长，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初信主人就有可能被安置去做小组长。我们教会就曾经有像这样的人，到后来疲于奔命，只好换一个教会来西安堂安静。所以我们就渔翁得利。无论怎么样，小组教会有它的 很多的优点，可是至少我知道那个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唯一的或者说最好的模式，所以我个人没有觉得我们要这样做。我曾经非常认真的考虑过这些事，可是我没有觉得要这样做。我很多年都认识一个牧养教会的道理，就是常常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你必须做出选择来。我觉得主这样带领我，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教会过一些年代世代更替换另外一个牧师，那个牧师要接受什么那个时候再说吧。可是在我在的期间，除非主特别给我特别的意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觉得我要这样做。而我们这样做还是有我们这样做的好处，刚刚我讲的那些小组教会的好处，你不觉得我们也不是都没有，我们也还有很多东西有，不是吗？同意吧？这么少人点头。事实上小组教会他们实行了几年以后，他们发现有各样的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寻求，后来从南美洲他们学了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G12， 就是十二个一个小组的，他们引用了主耶稣在十二个门徒为最初的理想。对不起，我多讲一点话拖一点时间。有的牧师晚一点学习，要学习小组教会，等到他们要学习的同工就笑他说，人家现在已经不讲小组教会了，在讲 G12 了。可是你知道，他们在实行小组教会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讲话，包括我们亲爱的周神助牧师都是这样，他讲话是这样说的，公开在论坛报纸上，报纸上他这样讲，他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意思就是他差不多就直接这样讲，没有实际小组教会的教诲是没有跟上神在这个世代的脚步。我亲自看过他这样讲，可是讲过这个话没有几年，他们就开始实行 G12 了，那是另外一种模式了。虽然跟小组教会还是有相关的，因为它等于是小组教会的改良的另外一个做法，可是其实已经不叫小组教会了。那当年我刚刚说，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台湾有一些教会，三十年前之前，台湾的教会少数几，全台湾少数几个200人左右的教会叫做台湾的大教会，没有几个超过200人。可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开始，有一些教会开始学韩国或者什么，有一些圣灵的工作，这些有一些教会开始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增长成500人啊、700人啊，比方像台北灵粮堂、新店行道会这些教会，所以他们牧师很快就变成台湾的红讲员啊，大家争相效法他们的做法，那时候也开始了唱这些短歌啊这些东西。可是有一个教会，它也是传统的教会，一直到那个时候还是维持200人左右，就是台北真理堂。它晚一点起步，可是它后来不是因为实行灵恩，那个教会本来就那个牧师接受一点灵恩，可是后来他们学了这个小组教会以后，很快教会就增长为500-600人，所以他就推介这个做法。那他灵粮堂的时候已经增长到比较多人，他们觉得很可能这是对他们有帮助，所以第一次他们去新加坡观摩的时候，最多去的就是台北灵粮堂各地的分堂的牧师。后来台北灵粮堂做的有果效，其实真正做的有果效是台北灵粮堂的一部分的教会，不是全部了。可是很多人就争相效仿，说实在，学小组教会的教会因此大大的增长了教会，可能比例没有五分之一，我想没有，我想五分之一也许还讲多了。 可是你不会看见另外五分之四的消息，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其实不是啊。另外有一些没有实行小组教会的，也有一些成长得很好。台北信友堂，我常常要我的学生去观摩他，他们也不太强调灵恩，也不走小组教会，他们现在应该是超过2000人的教会。他的牧师我很熟，很敬佩的长辈，大我5岁而已。可是我要我们的学生要观摩这样的教会，才不会只是跟着世俗的潮流走。我不知道从基督他们还要变成什么。其实现在他们有一些教会都在实行双翼，你们听过吗？双翼，两个翅膀，那是韩国一个牧师带来的。他很清楚的标明，他是为了改良小组教会的缺失而有的。很多教会都争相效仿。这一位问说：“洗脑属哪一种？”你已经知道我们没有属哪一种。我们当然不是小组教会。我们也不是属团契型的教会，因为团契并不是我们教会的最主要的结构，虽然那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至于说横向连结不够，这个我们的小家长努力努力吧，各个团契努力一下吧。我提几个点给大家提醒。如果你在牧西团契或者雅各团契，甚至其他大专团契里面，如果有人在小家聚会的时候，我们多半都有一段圣经的进度嘛，是不是？无论是牧师的讲道或者是另外一个材料，如果会参加的人有一个人他提出一个东西，可能跟他有关系，也许他没有直接说是他的需要，可是是越过了这个进度的时候，请我们的小家长都要更加的谨慎留意，那个人有可能正在发出求救信号的。我们不要觉得说他把我们打岔了，赶快把他然后快一点回答他的问题，赶快拉回这个，不要这样做 OK。 因为我常常说你有需要可以在小家里面提出来，有的人就想要提出来，结果到那边大家都在赶那个进度而已，我们没有必要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多半那个进度你再怎么交通都交通不完的，我觉得你可以停下来，尤其有这样的情况你就留心听，说不定那个人只是思想比较分散，他岔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可以慢慢的岔回来。如果你没有把握，可以直接问他，他这样讲是不是他有一些个人的需要。如果你能够不要问，就听出一点需要来，而能够大家留意，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再起来交通要去交通到别的地方，也许带领的人反而应该停一下说，哎，我们刚刚这位弟兄这位姊妹提的问题有可能他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也许我们应该对他有一点帮助，我们多一点来提到这个问题或者为他祷告好吗？我们怎么样分辨有一些东西是应该拉回来的，有一些东西应该花一点时间做的，这就是小家长要学的东西了嘛 OK， 或者团契带领的要学的东西那当然有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当你继续帮忙下去的时候，那是很个别性的东西，可是小家里面参加的还有别人有别的需要，对不对？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适可而止，可是你不能停在那里，你可以预先张纸告诉他，而且事后也要有这个行动，就事后可能要个别的找他或者找到可以帮助他的人，再有一点后续的跟进的事情，直到那个人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答或者回应。因为我有的不是解答，因为有些人是需要你不时的关心他的事情，有的是你就是 当前遇见正在遇见问题要给他帮助，像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希望今天我们中间多半在带小家的人都在场，如果没有，我们可能应该给他们这个录音。所以当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小家无论问怎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留意每一个问题，你都不要忽略，不要太粗略的觉得说就是那样问题，然后就一个八股的回答，不要这样。因为任何人都可能问你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问题，却有可能是他在求救的信号。我们一定要操练自己，无论个别服事小家里面都要常常留意这些事情的，这是很要紧的一个服事的学习。然后记得有后续的关怀。另外我们在小家里面如果比较成熟的人， 要常常留意自己一件事，就是不时的提醒自己说，我不要落入一种情况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样子。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坦诚的提到也许我们的缺点、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挫折。你正在学习，还没有很进入，还没有很完全的事情，不要急着交通。我刚刚讲的有可能是你过去一段时间你的一个失败或者别的，那如果你要提的是现在的失败，除非那个失败是需要跟大家认罪的，那你要诚实的认罪。可是有一些不是，对不对？跟别人无关的，你没有必要一定要讲。有的人认为那样讲才会激发大家都讲，我不觉得。一个小组干嘛大家都讲自己的缺点，然后大家都一举同情之类，在干嘛吗？我还是相信生命的建造比较多的情况，不是全部，可是比较多的情况是你看见一些真正的圣洁、爱主、跟随主、顺服、有信心的榜样。即使刚开始我们看见他觉得说太圣洁了，好像我们及不上，可是没有一种追求不经过这个的，没有一种追求是因为看见啊，他都跟我同理心。不是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是跟我们同理心，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提过主提到他犯了一个错，使你觉得哦跟我一样，所以才能够得到帮助？没有。你说主耶稣当然不一样，他神的儿子不会有错。好，那你讲保罗，保罗除了提到他信主之前逼迫教会之外，在他的书信里面我读不到有任何一处保罗提到他犯一个错跟大家说哦，我也有软弱，这样从来没有。而你要知道他是建造教会的代表人物，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讲这个不是叫你都不要讲这一方面，因为圣经有别的地方会提到人的错。其实彼得也是这样，虽然福音书提到很多彼得的失败，那可是别人提的，不是彼得讲的，只是彼得没有因此遮盖说我才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可是他自己在服事，他也没有整天讲他自己的软弱，他认识自己的软弱，使得他讲的东西带着谦卑的态度，但他并不需要一直在讲自己的软弱。可是在小组聚会一定会有一些机会，我们的题目或者什么会讲到我们过去有的失败或者软弱，我们坦诚的讲出来，常常对别人有帮助。其实我参加过好几，我现在比较少参加家庭小家的聚会，以前我参加好几年，几乎每一次我都参加好几次的聚会，我都看见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因为遇见的题目，他们清楚地讲他们过去的一些状况，甚至一边讲一边流泪。我还记得不止一次聚会起来交通的差不多十个人的七八个人都是流泪讲的，那些确实能帮助别人，也敞开心。我没有觉得每一次聚会都要这样啊，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这样是蛮好的事。这样我这样讲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要冲一个场面我们都很好。我也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我刚刚讲的我参加过几次聚会那种情形的，那当年参加那些聚会的现在几乎每一位都是正在带我们的小家的人，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不是那种只是报喜不报忧的人，我想他们不是。可是我们还是要不时的留意。另外，如果我们不是在小家聚会里面，而是在教会里面私下听见人有一些需要，那我们不要立刻把它诉诸于说可能教会的安排不够，这个横向的连结不够。不要这样，横向连结你我都在其中，对不对？既然这个人的需要来到我面前，我就当场帮助他，而不要跟他一起谈论说哎，对，那个小家的聚会做的连结不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态度，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以为我们这些人都在做什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也不时的会遇见这些。难道我牧师每一次遇见之后就说哦，我要改变体制啊，我要改变做法，我又要去跟小家长怎么？没有了，多半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破口就好了。事实上借着这个你逐渐带起的那种情况，就会传承给别人，会有帮助。除非那种情形是在他逐渐一段时间发现很严重，我们如果一个做法不改变的话没办法解决问题，那我们就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格局的变动的问题。可是多半的时候不是这样，是要不破口的，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所以当私底下有人提到这些横的连结不够，那你能够来跟我表达这个需要的人一定有办法，就对他有一点帮助，对不对？那就对他有一点帮助。 OK。 我希望你是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到说，哎，有人有这个需要，我们怎样帮助他啊？那个人得到帮助，我觉得很感谢主，很好，别人就受感动、受激励，也许他下一次也会这样做。所以，一方面也多体会人的软弱。所以，当有人的问题，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要强冲知道，跟他承认不知道没有关系。而他如果还是应该要得到帮助，你就引介到别人的身上去。OK， 好，这是我们全教会大家要留意，因为所谓横向的连结本来就借着这个连结的，而不是我们搞一个体制就会横向连结完全，绝对没有这个事。你相信我，因为我看过了台湾的教会各种不同的体制、各种不同的安排的方式，没有一个做得完全的啦。这个教会服侍了不少人，可是他有一些漏网之鱼不能服侍到的，有可能在另外一个教会得到服侍。而如果这个教会就因此觉得说，因为教会显然很糟糕，不，他自己教会也一定有漏网之鱼的，都会有的，只要不要我们的网的破洞过大，那教会不用别人讲也都会显出很不健全的样子，很自然的。所以我知道我讲的这些不是讲的很周全，可是大致上的方向我希望大家想一想好吗？如果你还是有不太同意或者进一步问题，欢迎再问我。刚刚我提到这是问题解答跟讨论，很抱歉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都没有让你有讨论的机会，不过你刚刚也都没有人举手，我就假设你都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有机会了。我的电脑还是开放着的，随时你可以用 email 给我写问题，或者是其他的电话，各方面都可以，好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刘牧师带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你在我们中间实在是何等的甘甜，主，愿你吸引我，我们都要快跑来跟随你。主耶稣，你要更多加添我们渴慕要你的心，好叫我们今年真实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你都会加给我们。谢谢主，你祝福弟兄姊妹散去的脚步，保守每一位今天晚上睡得非常好，明天早上有很好的体力精神再来追求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